兄姐妹晚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晚安，很开心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来研读神的话。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可以勇敢的信靠神、信靠主、相信主，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问题、把这个环境、把这个疾病交给主，要勇敢。如果不勇敢，我们觉得抓在手里其实是比较放心的，要交出去。有的人为什么觉得很不容易信靠神？因为觉得哎呀，就是这样祷告祷告好像没有感觉。有的人信心软弱，就会觉得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所以就觉得就没有信心，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全然的信靠。所以我说信靠神你需要勇敢，勇敢讲的就是你要放手，你要有坚定的信心。可是你可以的，你可以勇敢的信靠神，只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好，那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信息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很真实的来信靠神，真的是在乎他平时的操练跟学习。如果我们平常在小事上我们都不学习信靠神，弟兄姐妹，大事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信不来，好，你就会开始摇摇摆摆。在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的风浪会发生嘛，好，那神也允许这些风浪，这些风浪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在我们生命中啊，其实都是很好的学习跟训练。那我自己真的觉得我们可以信耶稣，我们很幸福，我们有这位上帝可以来倚靠，那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可是如果你跟神没有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那你就会觉得讲这个话就是很难相信哈，就是我们觉得过往也许我们都是拜拜的哈，或者我们有不同的信仰，那现在我们就觉得我们来信靠耶稣，然后呢我们只要凡事透过祷告，也不用做任何的这些事情哈，不用做什么，上帝就会负我们的责任。有的人就觉得这样真的太简单了哈。以前也许习惯嘛，总是要做功德啊，好，那要做很多的善事来修行这样。可是现在好像遇到事情就是要单纯要相信，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好，那可是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我们的神他要成为我们的父亲，他就是要我们来倚靠他。在耶利米书29:11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神，这是神说的，神说我向你们怀的意念都是好的，神要给我们的其实是祝福。神不是说好像一个不好的神常常要降下那个苦难。可是也许你说，那问题生活当中就是有苦难啊，苦难不是问题，就像考试不是问题，你只要有好好的准备你都可以考得很好嘛，对不对？所以苦难不是问题，重点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倚靠神，怎么样来经历神，怎么样把我们的问题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说你要勇敢啊，如果不勇敢就会恐惧，就会害怕，就会觉得啊，靠神不如靠自己。我们不能够等到，很多时候人们会全然的信靠神是因为觉得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已经走投无路我才信靠神。可是我们不要这样，我们需要学习在我们生命中好，常常把一些大小事我们就要学习，包括你跟儿女的沟通问题，你上班的时候怎么样跟同事相处，跟长官相处，你的办事能力各方面，你说这些琐事行政上的事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吗？很有关系。你要信靠神给你智慧聪明，让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好。我们跟人讲话也要有智慧，对不对？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跟恩典，一句话讲不好就翻脸了。好， 所以我们很在很多事上我们都需要来依靠神。所以呢，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好像学习放下自己依靠神这件事情，当然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才说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来学习。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未来是在神的手中，只要你依靠神，即使有的时候那个过程有的时候就是很辛苦嘛，有时候过程如果说你事先知道三天后你就成功了也好，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所以那个过程要继续的相信主，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我就想到一个，那是2007年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很多人都为之觉得哇好神奇。可是其实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其实很多很多。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是身材矮矮胖胖，那他长得也是很平凡，就是不怎么样，他就是在那里卖手机。可是因为他的外表不讨好，他又不太会讲话，所以有时候一讲起话就结结巴巴的，所以他从小就一直被欺负被欺负。可是他说，我每次被欺负以后我就唱歌，我就是透过唱歌来安慰自己。他就觉得自己这样子心情就比较好。已经36岁了，好，他说他的人生对他来讲那个遇到的挫折就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那么多，好，所以他说我一路到大都是这样。可是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呢他就努力存钱，还去意大利拜师，好，然后去学唱歌剧哦，好。可是你看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你有你的兴趣是一件事，你努力学习是一件事，可是有的时候身体又不给效力。他说他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得了肿瘤，那手术完成之后呢又得了盲肠炎，所以反正就哩哩啦啦又欠了一大堆的钱。好，所以他对自己是非常的没有自信，他常常在想我活在地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好，虽然这样想，可是另外一方面里面仍然充满盼望。好，他还是继续的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歌剧，喜欢唱歌，因为唱歌很疗愈，唱歌让他心情很好。所以后来在2007年6月，他说那时候英国他们就有超级星光大道，所以就有在那边就有选拔。好，那因为他喜欢唱歌剧，他就去报名参加。他想说其实我唱的因为有拜师学习，觉得自己还是有点信心嘛，觉得应该还是有点机会吧，赚一点钱，好，然后呢可以还这些债务。真的耶，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这个中国大陆啊，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她跳水好厉害啊，好，她得到金牌。可是我听一件事我好感动，她说我要赚钱，我想要赢得这个奖金给我妈妈治病啊，这样很感动嘛。那这个年轻人他就是想说赢得一些奖金，他还债务啊，好，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所以那天他在那个舞台上面，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钱，就像我刚刚说他其貌不扬，他长得很平凡，矮矮胖胖又不好看，那他又穿了一套旧旧的西装，他就上台了。好，那他对他来讲，他在台上只有一件事他要做，就是把歌唱好啊，他不要放弃这样子。好，所以他就穿着那个旧旧的西装，大大的，就也不贴身嘛，也不是很合身的，那他就这样畏畏缩缩的，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畏畏缩缩的上台，就到那个在那个荧幕前，在那个讲台上，我相信下面的光看这个样子就笑他，觉得这种人不用来，你就浪费报名费。可是没有想到，你看他一唱歌，哇，他一唱歌，你知道就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奇迹啊！他好像唱什么公主什么未眠啊，就是唱一个这样的一个，忘记他唱一个，反正唱一个歌很厉害的，他就红了，大家都给他拍手。他说我以为奇迹只会上帝只会让这个奇迹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没有想到上帝把这个奇迹发生在我身上。那当然对他，你不要想说我们这样信靠神奇迹就发生了，我只要信靠神我都不用做什么奇迹就发生，没有， 这个保罗帕兹这个年轻人，他成功了，你看这个脸就会记得，对不对？或者你 Google 的时候，你要看到好多他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啊。好，那他唱什么《公主夜未眠》啊？好，这个好，那所以呢，后来他不只得到冠军，他本来是一个无名小卒，后来还得到了在英国女皇面前歌唱的机会哈。那他红透了全欧洲，事实上全世界好多人都为着他很疯狂，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的故事。但是他不是说今天好，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明天就去比赛，不是啊，他努力了8年。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不是说哦，我们就在那里哦，主啊，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饭。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努力。你有一个梦想，你有一个想法，好，你里面有一个愿景，那你还是要努力的，从小事上，你还是要好好的学习，然后呢，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对不对？来信靠他，而不是说我们都不努力，然后就天上降掉下一个黄金给你捡。我讲的不是，我们信靠神，说的还是有我们的责任。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怎么说呢？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说的是在每一个事上，我们要来信靠神。你可以勇敢，可是仰望神、祷告神，这里说要专心，这里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也就是说，在我们仰望神、我们信靠神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主，我自己来比较快好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我们又拿回来了。讲的是刚刚我把这事要交托给神，可是很快我们又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又去做，又去处理。这里说不是的，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怎么样？要认定神，神才会指引你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信靠神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焦虑。信靠，它在希腊原文的意思说的是有信心、有安全感、非常确定。就是说你要信靠神，你要把你的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今天对很多的人来说，最不容易信靠就是为我们的儿女来信靠神，对不对？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我们计划了好多，我们有好多的想法。好，那就希望孩子照着我的这个计划来走。我们没有真实的把孩子放在神的手中。好，所以有的时候，当孩子不是按着我们的计划来走的时候，有点落差的时候，有点好像有点偏离了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很生气。所以亲子关系就常常哦，在那里有很大的冲突。完全不是这样的。当然，你可以把你的计划告诉神，对不对？好，我们来为着这个计划，主，我来仰望你，我来祷告你。可是我没有依靠我的聪明，就是说，当我仰望神，有的时候你祷告，神就会告诉你说：“哦，这件事情也许不要这样做，那你就要放下，你不要在那里坚持，觉得……可是我不觉得是这样。你知道，有的人啊，他们会有这个毛病，哦，他们去有一个问题，他们去请教专家。”哦，专家就告诉他说：“哦，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这样做。”可是这个来询问的人，他会说什么？哦，可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个态度，我把这个问题我交给神，我问主，主给你一个答案，主一定会给你答案。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答案不是我要的。那现在问题就在于，主权在你还是主权在神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这样来信靠神。当我们承认神，我们这样坚定的倚靠神，弟兄姐妹，你才会从神领受道路。也就是说，神就会告诉你，好，把那个亨通的道路。我觉得主的路都是最好的。像刚刚我们看的经文，主给我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好，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给我们的道路都是美好的，可是有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把它搞砸了，我们没有真实的来信靠。好，所以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其实神早就告诉你不要这么做，可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觉得我就不要，我还是要这样做，后来发现事情很惨， 我们就懊悔说啊，其实神早就有提醒我说不要这样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你有，我也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明白，主，我下次不要这样子做，我要学习听话，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生命在信心的功课学习上就更多成长一点啦。好，那让我更具体来跟你说，你怎么样来信靠神，好不好？我给你几个重点，让你知道什么是信靠神，怎么信靠神。第一个，信靠神就是把信心要放在神的身上。我们都明白信心是什么，信心就好像你一个人，就你把全身的重量放在一个地方上面，或者你把一个事情交给一个人啊，你对这个人你可以放心。就像你坐在椅子上面，你要相信这个椅子可以支撑我的身体，这个椅子它不会坏掉。我去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坐飞机，我有信心知道它会把我载到目的地，这个就是信心。你很有信心，所以你去做这些交通工具，你都没有怀疑，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信心啊，因为你放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甚至没有祷告，你就去做，因为你相信，你不会去想。虽然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哎，这个有时候捷运也会出错啊，飞机也会有状况，但是你几乎很少人会去怀疑这件事。有时候我们就是时间到了就去坐捷运了，时间到就去坐公车。因为你就是很有信心，所以当你坐在其中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去想，哎，这个捷运等一下会不会坏掉，你不会去想。那我们对神的信心有这样吗？有时候我们交给神一些事情，我们有很自然的这样去做吗？还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就会怀疑，哎，会这样吗？那主到底有没有听啊？这个事情那主说的圣经是这样讲，可是跟我现实面对又有点差距。那有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对神其实并没有那么放心。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的，你做很多事你很有信心很自然，事实上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神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也是那种好像反射着直接的，我们是很自然的相信。可有时候我们没有。马太福音第十章说什么？好，这里提到说，讲到说那个麻雀嘛，对不对？他说那个麻雀不是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他讲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一个都不能够掉在地上。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好，这里提到说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弟兄姐妹，麻雀是不值钱的，两个麻雀卖一分钱，讲的就是不值钱。可是即使是这么没有看起来，在人看起来这么没有价值的麻雀，这么不值钱的麻雀，神说如果天父不许可，一个都不可以掉下来。说的是即使你觉得你很没有价值，你很糟糕，别人对你都是负评，好，那可是天父爱你啊。在这里说天父，我们的神他看你是那么的宝贵，如果麻雀在人看起来这么没有价值的，天都在神的手中，这里其实主要跟你说的就是，你岂不是更在主的手中吗？你的头发有多少？我们头发密密麻麻很多的，哎，可是呢，这里说神都数过，说的是天父对你细腻的爱，他对你的看顾是很细腻的，所以你不需要害怕生命中所会面对的这些试探，这些困难。这些困难不会使你跟神的爱隔绝，不会使你里面的圣灵离开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观念，有个想法，觉得哦，因为我比较不属灵哦，因为我比较不可爱，我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才华，所以神可能比较不喜欢我，神可能比较不会使用我，神大概都是使用那些哦，你看牧师的孩子啊，或者那些留学的啦，好，或者那些有美貌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我们只是在天父的儿女这么多儿女的行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而且我们都是坐在那种最边边的，我们是那种不起眼的，好像上帝很容易看过我们就忘记的。可是那不是事实，那是一个谎言。你要相信神真的很爱我们， 神在意的是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对天父，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扭曲天父，扭曲我们的神，所以以至于你不敢真的相信他。你可以相信一个物体，捷运、飞机，好，你可以相信你的手机，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相信天父对你的爱，你了解吗？好，我记得在荒漠甘泉，好，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她做一个梦，在梦中呢，就出现了三个姐妹，她们在教会的讲台前面，她们一样同时跪在那里祷告。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出现，好，那耶稣就看着他们，哦，就来到第一位姐妹的旁边，哦，就给她呼哦呼哦，哦，姐妹就一直哭哦，然后耶稣就一直停留在她旁，一直给她呼，给她拍拍，哦，轻言细语的哦，在鼓励她。好，后来耶稣又来到第二位姐妹的身上，就拍一下哦，就走了。后来经过第三位姐妹啊，耶稣连看都没看，耶稣就走了。哦，这个在做梦的这个姐妹说，我知道主一定是特别爱那个第一位那个姐妹哦，所以你看主一直给她呼呼哦，给她拍拍，花那么多时间在她身上。好，那第二个姐妹可能普通啊，就普通的信徒这样子。好，第三个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你看连主连看都没看她。哎，好，有时候我们是啊，说真的，如果我们是在旁边，我们也会觉得，哦，我们可能也跟这个姐妹说的是一样，我们很容易这样解释，对不对？可是后来主在梦中啊，就责备这个做梦的姐妹说，无知的妇人。啊，她说什么？主说啊，因为第一个姐妹，因为她信心太软弱，如果她我没有这样给她更多的扶持、更多的爱，她几乎一步路她都走不下去，她没有办法继续走这个信仰的路。可是第二个姐妹，她是信心比较刚强，哦，所以即使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她身上，她知道我对她的爱，她仍然可以持守抓住我的应许。可是第三个姐妹，她是一个信心刚强的姐妹，即使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她不是凭感觉来跟随我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来认识我们的神？今天有时候我们觉得，哦，今天敬拜好好哦，我们就觉得主充满在这里，哦，我们就觉得哇，好棒，主真的好爱我们。可是另外一个时间，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也没有啊。可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我们就觉得主是不是不爱我了？好，我们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怀疑，哦，就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哦，这样，有时候不是啊。就因为我们要学习我们对主的信心，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真的要常常好好的来跟随神。主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信心好，要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感觉，而不是经历。好，我今天这个经历跟我昨天的经历，跟我一年前、十年前的经历不一样，我就觉得，哦，神可能他丢弃我了，哦，神可能不眷顾我了，可能之前只是偶然，只是个意外。当然不是，没有意外发生在你身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每一件事情在神来讲都没有偶然的。弟兄姐妹，你要这样认识神，这样子完全的依靠神，知道主，我是把我的信心，把我这个人，我是放在你的手中，我是这样子来相信你。好，我不是凭我的感觉，也不是看那个环境。你知道德瑞莎修女当时哈，她有感动，神带她去到这个印度加尔各答，好，她要去服侍穷人中的穷人。其实她刚开始从修道院出来的时候，她身上没有带什么钱，她只是觉得神就是感动她，就是出来，好，她去到穷人中的穷去服侍他们。那当然，你说有时候没有钱，服侍有时候也需要使用到金钱，对不对？因为你要帮助一些人嘛，好，那所以有时候也是会有恐惧，可是因为知道是天父，是神你呼召了我，所以我就知道，哦，不会有问题。我就是把每一个困难，好，每一个需要就交在主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把我的信心是放在主的身上，那这样子就不一样。在你人生的旅途， 你要你怎么样可以，我要坚定的仰赖神，可是在我里面我没有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我要凡事都要认定神。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就在这里，你因为我把我的信心是放在主的身上，那就不一样。第二，什么是信靠神？你知道信靠神怎么来信靠神，就是要把你的计划都交给神。我们每天要做好多计划，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有这样的习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好，我常常会习惯，有时候不止一个月前我们就会把这个月大概要做什么，你会做一点计划，那一天的开始也会做个计划，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好，那当然在你人生当中你也会有一些计划，我的婚姻，我什么时候要买房子，我什么时候要生孩子，那或者说我的事业，我的前途，我要怎么样来打拼，好，那我可能我要去出国，也许我要来有一点读书或者什么，这些你都会有很多计划。那你的计划是在你的手中，在教授的手中，在爸爸妈妈的手中，还是在你的手中，还是说我真的有把它交给神？有的人很会做计划，计划做得很好，哇，好多的好多页，可是问题是从来没有想到神。你为你的人生，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儿女做很多的计划，可是你没有想到要神来引导我。我们只是觉得，哦，就这样，主，求你祝福，好。不是啊，那是你的计划，那是你的想法，可是神的引导如何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神，说的是我要把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主，我要交给你，你不会知道你的未来，可是神会知道你的未来。很多时候我们很期盼，我很期，就是人就是太想知道自己的未来，所以就喜欢算命啊，或者有时候喜欢手机打开看，哦，我是什么做的，今天我的运势如何，哦，那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子知道，透过这些来了解，哦，我的运势，今年的运势如何，或者我前面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如何。可是那些都是骗人的，弟兄姐妹，什么紫微斗数啦，好，或者是这些算命仙的话，你都不用听了，因为其实如果这么会算，他们的命会是最好的，好，他就不用做这一行。你的命啊，你的人生，你的未来，其实是在神的手中。真的，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你一定要知道，我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所以你要学习来倚靠神，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有计划不是不好，我认为应该有计划其实是好的，对不对？就像约瑟，如果没有计划，那当灾荒的日子，他全部都大家都饿死了，对不对？为什么法老相中他？因为发现这个人他心中有神，有圣灵，所以呢，他知道当这个有这个大丰收的日子有七年，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样来把这些盈余、这些收入、丰收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规划管理，好，投资，好，那以来面对。很快会有神已经启示，接下来会有七个荒年。可是因为这个人他有治理式的恩赐，在他里面他会做计划，他会有规划，所以当灾荒来临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而不会说啊，突然之间没有了，没有，全世界都在饥荒了，全世界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大家在那边干等着死啊。你有没有看见有的人他们没有计划，所以遇到困难，哦，就好像大家都就在那边等着，什么都没有也没办法，好像就在这边坐着等死一样。有计划是好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更远的，有时候神会把一些启示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些计划，一些安排，然后为着这些计划安排，然后放在神的手中，将来仰望神。你可以明白吗？弟兄姐妹，其实所以有时候我也不认为有的人说相信神就是哦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交给圣灵，哦，看主怎么带领我们，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听起来很属灵，可是也是很不负责任啊，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不可能说哦，我要讲到哦，我都不要预备讲章，哦，主你怎么感动我就怎么说，我应该要准备讲章，对不对？可是如果圣灵在其中，他带领我有另外一个水流，另外一个方向，那我就可以顺服主往这个方向来讲，是不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明白，你应该做一个计划， 有计划是好的，只是这个计划不是你的计划，这个计划应该是我做了计划，然后我学习，我来仰望主，主你来帮我， 你来引导我。我不知道这样计划好不好，可是主我交给你，你求你赐给我智慧聪明， 我所没有想到的，主求你，你是谋略的主嘛，对不对？圣灵是测试，他有谋略的灵，所以呢主你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求你来帮助我。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学习把未来的计划、哦、这些你手中的这些安排交给神。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所以呢神很看重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需要学习。好，这就是你有你的计划，可是你不要专注在你的计划上面，你仍然需要把主摆第一。事实上当你把主摆第一，你完成神的梦想，神就会完成你的梦想。真的，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当我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就记得神他就是跟我讲一个话嘛，好，那就是让我可以放心，就是主说你照顾主的羊，我会照顾你的家。好，那这么多年我自己确实看见，对，我照顾主的羊，那主会照顾我的家，不管是我的公公婆婆，我自己的母亲父亲各方面，我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好在其中。那好像有一个掌管我们生命命运的一双手，好像拖着我们，他带领我们，你没有办法去掌管这一切，你越要用自己的手，好像在里面你会发现一切会失控的，越弄越糟。可是如果你可以这样单纯的信靠神，弟兄姐妹，这就是交给神，我把我的计划， 我先来追求神，我先来服侍神，我把我神放在我生命的优先。弟兄姐妹，有太多人可以做这样的见证，神他不会辜负我们。好，神他总是好像啊，他也总是喜欢来祝福我们，总是喜欢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生命的计划交给神，可是另外一方面要记得，好，那个生命的优先次序仍然是主，我要先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先学习把你摆在我生命的优先。好，那个你永远都是我生命的优先次序。好，也就是说举例来讲，也许你有一些计划，有一些安排，可是这个计划安排如果跟神有冲突，你有一个计划，好，可是这个计划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主日，你不能好好的做礼拜，因为这个计划，如果你按照你的计划来进行，你可能可以你可能可以成功，你可能可以做一个店的店长，可是你如果做了这个计划，你不能够守主日，因为这个店就是，它就是要你礼拜天都不能做礼拜。那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计划放在神的手中，主，我愿意放下我的计划，就是你的计划不要跟神的话语有冲突，那神一定会祝福你。你千万不用觉得说那这样我会不会有太多损失，其实不会的。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很多方面都已经交给神，可是最不容易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交托神的那些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可能会让你，因为要放手，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可能会让你有点伤心。可是如果你做每一件事，你学习让神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让神来引导你，那就会不一样。你会发现每一个你把你，就是每一个你所计划的，你交在神的手中，这个计划才会成就，而且才会美好，不然就会充满很多破灭的梦想。第三，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神？信靠神，好，就是你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信神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说，我们信靠神是因为信心，好，能够讨主的喜悦，信心能够讨主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是相信神？好，就是我们就是相信，就是我相信神的应许。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也许 太抽象了，对不对？可是相信，信心说的就是我相信神的应许，神所说的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主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容易啊，弟兄姐妹，相信神的应许，我再说真的不容易。你记得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说的是你相信神的时候，神会试验你，神会考验你。因着信，他说他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好，弟兄姐妹，我在说这个是不容易的。信心就是主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一天，当主说你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的独生爱子献上，我想对很多人都是很大的考验。我说我们会觉得这是我的儿子，是我心所爱的，我唯一的儿子，我的独生爱子，我所有的一切我都预备要给他了，就现在神竟然要把我的儿子收回去，你能相信神吗？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呢，当神这样试验他的时候，他就顺服。好，信心就是我相信，相信是什么？相信就是你要带出行动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后来神他怎么样的祝福他，他不止好，他还是把这个儿子好再一次的好像再还给亚伯拉罕，对不对？他预备那个公羊来替代这个以撒。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相信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好像要失去，你不会失去的，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神他很爱你，他会实现他话语所应许的。好，所以我们的神，好，你真的要相信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有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有些时候 你自己所祷告的你自己都忘记了，可是神都没有忘记。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要相信主你真的可以这样成就。好，那你里面才会有真实的平安，然后呢祷告主，交给主，然后就相信神你要为我来成就你所应许的。我想到我们有一个姐妹，她那时候就祷告她的爸爸，她的爸爸已经94岁了。好，那她就希望她爸爸不要受苦，然后就可以很平安的离世，好去主那里。她说主真的很奇妙，她94岁的爸爸都没有受什么苦哦，就在睡梦中就安详的去世。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心里会有所求，对不对？我们会有一些期待，你不要只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在那里着急，你就是祷告神，祷告神，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这样来信靠神。好，我们需要来信靠神，需要来等候神，需要来相信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就像约瑟那个时候，他不管是在监狱中，他是在为奴的日子，他耐心等候神，他被遗忘的时候，他被陷害的时候，他都继续的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就说到哦，神与约瑟同在，对不对？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也许你说 OK 好，那这样子我明白，我知道信靠神就是我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然后呢，那我要把我的计划交给神，然后我要抓住神的应许，主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要怀疑。那也许有人说，那我凭什么相信？我凭什么相信？好像说，哦，神他会成就，我可以这样勇敢的来信靠神。给你四个理由，你为什么可以勇敢的信靠神？第一个，因为神注意你的需要。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真的很爱我们，他真的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真有一个姐妹，她开一个小的服饰店，她来信靠神。好，她就是祷告主啊，主啊，求你让我的生意可以好起来。那是一个不景气的时代，可是你知道，她说自从她来到教会之后，她觉得她每一次店开店的时候，她就是祷告主啊，让我的生意好起来。好，那她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礼拜天不开店，好这样子，因为是自己的服饰店。好，那她说主真的祝福她，她说我的生意就是虽然是一个不景气的时代，可是神就是好像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带来，神都没有让她经历那种好像就是那种经济不景气，她觉得神就是顾念她。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8节， 他这样说，好，他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有一些时候你可以把你需要告诉主，好，主喜欢祝福我们，可是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你还没有祷告，主就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主就祝福你。好，我以前我听见一个见证，在我们中间一个姐妹的见证，我很感动。他说那个时候啊，他父亲去世嘛，好，那就因为是比较乡下，所以有灵堂。好，那天他们大概就是因为家人没有信主，就烧纸钱。那你知道那个有时候他们就是搭出来那种架，搭出来那种灵堂，就会有一些白色的布啊，这样哈。那大概风吹来，哦，就烧纸钱，风吹来，就那个火就烧到那个布幔，哦，所以整个灵堂就烧起来了哈。哦，他们就好紧张，怎么办？一下子。那个是搭出来的那种灵堂，一下子不晓得该怎么办，突然的旁边哦一哦一哦一来了，消防车来了，怎么会呢？哦，原来刚刚这个消防车他们刚刚救完了一趟火，他们经过了他们家那个巷弄，那发现这里烧火了啊，就赶快来处理。弟兄姐妹，这是偶然的吗？虽然他们家是没有信主的，可是我们的姐妹在里面，这个姐妹是信主的，所以神为着他的儿女，你看叫万事互相效力，没有让这个事情失控。这个神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一次我还听见另外一个家庭说到他的儿子，大儿子出车祸，好，所以全家就出动，因为要开刀嘛，好，就是要赶快去医院关切这个事情，好，就出去，好，去医院，全家就去，赶快都去医院，忘记这个锅子里面在蒸着馒头，所以后来呢，晚上哈回到家，哈就处理完回到家，发现那个锅子啊都烧焦了。可是那个神保守，没有火灾啊，哈没有火烧屋这样子。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对不对？神的恩典，神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有的时候。你祷告，开口祷告，啊，就像这个姐妹需要业绩，神就祝福她，啊，可是呢，像刚刚我们说突然发生的意外，你都来不及祷告，主早就知道，所以主也会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可以信靠神的原因，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好，神在意，神注意我们的需要，所以神注意你的需要。你不要觉得说，哦，神都不爱你，神都不关心你，神都不照顾你，神没有不在意你，神很在意你，神很关心你啊。好，那只是有的时候，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哦，你不用祷告，反正神都关心嘛，好，就让神自己来做，神做也好，神不做也好，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要祷告，只是说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信靠神，因为神真的很爱我们。好，那你所祷告的，神要祝福；你忘记祷告的，你所没有祷告的，神仍然要祝福你。好，第二，你为什么可以信靠神？我们怎么可以勇敢的相信神？我怎么样可以勇敢的放心相信神？除了我知道神他注意我的需要，第二个，因为神关心你。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关心你吗？人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失望，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发现人们最喜欢讲的话就是都没有人关心我，都没有人爱我。好，真的吗？真的都没有人关心你吗？真的都没有人爱你吗？还是说那个都是你情绪性的话？有的人很容易讲这个话，你都不关心我，你都不爱我，是真的吗？好，那也许在地上哦，真的大家都不关心你，大家都不爱你。好，可是至少有一位，你要知道神非常关心你，神非常爱你，是我们都不关心神。弟兄姐妹，是我们离开神，神从来不离开我们，都是我们离开神，都是我们跟神发脾气，都是我们跟神吵架。有时候我们为着一个工作，哦，觉得都一直，哦，都是都没有被说要去面试，好，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投这么多履历都没有人来叫我们去面试，有时候我们心情就很不好，我们就开始跟神吵架了，我们就开始觉得神不关心我们，神不爱我们，是这样子吗？过了一天公司打来，哎，你明天可以来面试了，哦，我们又觉得，哦，神又关心我们了。 都觉得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好像建构在这个环境上面，事情顺利就觉得哦，神好棒棒，好像事情不照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就觉得没有神，那不是真的信心，你明白吗？好，那总之你需要知道一个真理，真理就是神注意你的需要，真理就是神他关心你，神他关心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忧虑不是少数的忧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常常都是把那种比较重大的忧虑、哦、想到说哦，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才把这个交给神、哦、主啊你来帮帮我。可是其实这里说要一切，意思是主为什么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交给我？主说因为我关心你啊，只要是跟你有关的事，主说我都关心。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神因为很爱我们，就像父母一样嘛。有时候孩子们不懂事，常常觉得爸爸妈妈管太多了，好，一天到晚盯我盯我盯我盯我、哦、一天到晚什么都管我，连我今天中午吃什么也要问我，好，这样。可是其实你知道父母，其实父母的爱是最接近天父的爱，他为什么关心，他为什么在意？因为他爱你呀、啊，所以他对你，你吃什么他都很有兴趣，你今天跟谁出去，你跟谁聊天，你的LINE上有哪一些的人物，他都很有兴趣。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管太多，对不对？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觉得神管太多？我难道不可以犯罪一下吗？哦，我犯一点罪，神就像个警察一样，好像神就让我 遇到临检，好，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反正我们一犯罪，我们就容易被抓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不是，是因为神他关心你，啊，因为神他爱你，他对你所有事情，他其实他都很在意，他不是说不管你。所以你要当你知道这件事，神很关心我，神很爱我，那你就可以放心，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可以交给神。啊，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弟兄，他讲到说他们的家里那个房东嘛，因为租房子临时说要把房子租给他们自己的亲戚，所以就说要他们限时很短的时间内要他们搬家。好，那很短的时间内要搬家要找房子本来就很困难。好，那全家就聚在一起就祷告，主同心合意的祷告，主您为我们预备一个房东，好好的房东这样子。好，那当然就要上网找啊找，好，那看哎，后来看到一个房子也不错，好，那也是那个地缘也离他们家也是很近，好，所以也叫 OK 也蛮好，就所以就跟房东联络说可不可以去看那个房子。好，房东说好啊，约一个时间就去看。结果呢一去看发现啊，你不是那个陈妈妈吗？啊，两个人就相见欢。哦，原来这个妈妈是我们这个弟兄的同学的妈妈，好，这样子。哦，那这个妈妈当然觉得一看就是人，就是有，就是当然就会租给他了嘛，因为就是关照一下，这是我儿子的同学好朋友啊，好，就租给他。而这房子很好，因为是认识的，所以租金又便宜，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院子，好，可以停摩托车，还可以做仓库，好，再堆一些东西。哦，他们就觉得说神安排的真好，如果不是前房东哦逼他们走哦，他们还租不到这么好的房子。就觉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神关心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让这事发生，可能因为下一个更好，你可以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抱怨神，我们要相信神。主啊，你让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你是为我最好的预备跟安排。好，因为我在说神关心你，因为神他真的很爱你，所以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好，就有的人就是压力好，这个时代好多人睡不好，好，或者说哦什么自律神经失调。你知道为什么叫你自律神经失调？通常医生找不出原因，他就跟你说哦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可是那个根源可能都是压力嘛。好，压力就是我们人身体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你一 定不要给你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发现有些问题，有些担心挂虑，赶快交给神。这里说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个卸给神原文的意思就是要丢给神。主，我丢给你，我把我的压力烦恼丢给你。你要知道，因为神关心你，有时候我们太担心了，好，可是主不要我们这么担心。好，主要我们学习，当然有时候我在说，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嘛，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勇敢的信靠神，就是我知道主你注意我的需要，我知道你关心我，因为我知道你关心我，所以我可以放心的把我的问题交给你，我不要把所有的担心烦恼一直往我自己的肩上扛。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就去看医生，看医生哈，那这个丈夫就安安静静的哈，那可是太太就是一直讲话，跟医生讲说，都丈夫就睡不好啊，压力大，这个又很焦虑，他两个晚上他都不能睡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讲，好，那说那医生呢，你看看他啊，就讲了快十几分钟哦，都他太太在讲哈，医生就这医生也是很好。听着听着就说没关系啊，没关系，我就给你们开两天的安眠药，好，就是你们带回去睡觉前吃，好，那有点焦虑抗忧郁的，这样吃一下应该就会有帮助。哦，不行不行，医生不行，我先生他对安眠药过敏，这样子不行。医生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安眠药不是给他吃，是给你吃的。当然也许你觉得那是个笑话，当然是个笑话，我知道是个笑话，可是有时候我们太忧虑了，太焦虑了，对不对？有另外一个笑话，你有没有听过？啊，一个先生睡着了，太太把他摇醒，不行，哎，你忘了吃安眠药了。你了解，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太焦虑了哈。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操练。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担心的人，我了解，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主让我这么年幼的时候我就信靠主，好，信主，因为不然的话、哦、可能真的就我的人生可能会很惨，好，所以弟兄姐妹要信靠神，在每一个事上，好，我们相信要交给神，主，我把我的忧虑交给你，我把我的爱情交给你，我把我的工作，把我的那个金钱交给你，我把我这个问题交给你，把我的这个很多你交给神，因为神顾念你，好不好？好。第三，你可以这样子信靠神，你可以勇敢的信靠神，相信神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因为神的信实。好，那神的信实，信实的品格是不变，信实说的，主说什么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一开始就说神是信实的，说的就是神是不说谎的。人有时候说话不算话，可是神不会，神不会让你失望，神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里怎么说，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好，不至于断绝。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个诚实说的就是信实，主是信实的，是诚实的，好，说的是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主你所说的话、你都是算话的。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主说他要照顾我们，主说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他就是顾念我们，主说他把我们的头发都数过，就是他都数过了，主说好像如果他不允许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那就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这就是主说的。主说他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你的神，他就是医治你的神。主说他是、耶和华以勒，是供应你的神，让你不至于缺乏，那你不会有缺乏。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要相信主是信实的，主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越认识神是信实的，你就要越小心你在祷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太随便讲话，要骂我们的孩子，你这样神绝对不会祝福你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话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即使他不好他不乖，神还是爱他，神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祝福他，对不对？我们可以引导他，可是我们不要咒诅他。小心你在讲什么，你所祷告的主都会听见，好，要留意你所说的。主是信实的， 他是诚实的。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当你越明白主说话算话，他很喜欢回应我们，那你就要留意啊，我讲什么。我有一次有一个经验，当然那个经验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好像说这么很，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好像神透过这一次的经验，神就是在提醒我，他是这么真实，他是这么的爱我们，他是这么真实，所以小心你说什么。那是一个中午哈，就是参加喜宴，好，参加喜宴，那好多年前了，好多好多年前，好，那喜宴就是好多嘛，那有人就会上菜呀、啊，分菜哈，上菜这样子哈。那吃到最后啊、哦，真的是肚子很饱，就吃不太下。后来就看，隔壁桌已经开始上，每一盘一盘的，上面就黑黑的，这样就像 一大块肉。我想，哎呀，我就想说，这个时候还吃下这么大块肉，所以我在我心里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希望我可以小块一点，分到我，因为是人家分的嘛，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夹，要夹不夹随便你。所以我想说，小块一点，小块一点这样子哈，我希望小块一点哈。”那果然哦，就开始分啦，好分啦。牧师坐我旁边，哦，牧师那一块好大、啊，好。那我的就我的差不多就是牧师的一半。我心里觉得哦，感谢神啊，神真的听我的祷告、啊，这个肉好小一块啊，好。那就拿刀叉要开始吃肉啦。我一吃我就很懊恼，这个不是瘦肉，这是鲍鱼。啊、哦，我心里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祷告？不祷告还算是我的智慧这样子，好，没关系啦，你不吃鲍鱼也不会怎样，对不对？可是有一些祷告不是这样，有一些问题好像你有点损失不会怎么样，可是有一些很严重，所以有时候你要留意我们内在，我们有时候会给自己发一些内在的誓言，好，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话语啊、我觉得要留意，因为神要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你要信靠神，神都听见，他侧耳听，他听你的想法。好，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常常这样子，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习惯性的乱说话，好，那神会照着我们口中的话给我们成就。这个就是问题会比较大，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可以信靠神的第四个理由，就是因为神他能够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神可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这是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放胆勇敢的信靠他。神他可以供应一切，一切是什么？一切就是所有的。以弗所书三章三十节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好，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要相信神，你要再信靠神，我一切我所需要的，我祷告主，主会成就，包括我的疾病，包括我的困难，我所需要的主你会给我，你会成就一切，你把你需要告诉神。那因为神他有能力，神他有能力，他会成就这一切，比你所祷告的事上更好，而且更多。我常喜欢想到在但以理书那边讲到说，那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说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没有拜，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你记得他自己建立一个很大的金像，然后呢要大家都来拜，不拜的就要把他丢到狮子坑。可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是很坚定的，他们就是很有信心，他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好，神会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所以他告诉这个他不受威胁，好，他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的窑，但是急祸不然，急祸不然，即使神在神没有难的事，但是即使神没有这样做，可是我们仍然信靠神，我们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在凡事上都有这样的信心，那我相信 你在信心的旅程，你会经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像盖恩夫人说的，爱神的人到处看见神。以赛亚书59章那里提到说，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所以呢，我们的神他总是喜欢伸手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神他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信靠神，我们可以勇敢信靠神，是因为神注意，他知道一切有关你的事，因为他关心你。所以你可以把所有事，所有的忧虑重担可以交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相信神，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关心也永远不会改变。而且最主要是神有能力，对神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太难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都要这样勇敢的来信靠神。愿神用他的话这样大大的祝福你。